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的第二十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十九章，题目是人间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他英武有名，国富兵强，在几年之内呢就吞灭了欧洲的各国，称霸世界。亚历山大的国势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威荣之盛也是盖世无双的。可是当他正值壮年的时候，死亡找上了他。在他死前，一个统治欧亚非称霸世界的君王却嘱咐他的家人说，我死后呢，你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我的棺材的两边各钻两个圆洞，把我的两臂，把我的两手放在棺材外，然后呢，让我两手空空的张开去游行世界，借此来唤醒世人我在死前最深刻的体验，那就是我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如今依旧空手离开这个世界。在你我今天所要研读的以西结书第十九章当中呢，先知以西结用 Kina， 用挽歌，用哀歌，用一种悲哀的调子写出以西结书第十九章。而在经文的段落里面所集中的主题是三位君王。人间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看起来君王的伟大好像令人很羡慕，然而君王的伟大后来竟然变得一无是处。这些人他们都有智慧，这些人他们都有力气，都有勇力，都有名声，都有声望，但最后呢他们却落入了神对他们的审判。期盼你我今天可以透过以西结书第十九章，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亦或是，当我们人生有如君王般的地位和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理解什么？我很喜欢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我们得着了尊荣，所谓的人间的伟大，我们所看到的是自己的机会还是神的机会呢？若是你我看到的是神的机会，那么那是真正的伟大。若是你看到的是自己的机会，那么那不是真正的伟大。我们先前也提过，以西结书十五章到十九章，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六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神的百姓为什么受到神的管教。而第六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以西结书第十九章少壮狮子的比喻。少壮狮子的比喻，原本狮子是万兽之王，是极其的尊贵，但曾几何时狮子竟然成了病猫。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 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从哀歌的角度，我觉得我很佩服以西结。通常做哀歌都是人死后才做哀歌，在人生前做哀歌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面对很多的危险，有谁愿意生前给别人做哀歌呢？而神却透过以西结，神要以西结为谁做哀歌？为当代的君王做哀歌。以西结是活得不耐烦的吗？没有，他不是活得不耐烦，而是为了顺服，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说要他做哀歌，他就做哀歌，即使可能因为触人眉头而吃苦头，但没有关系。第二节，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间养育小狮子。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有一只母狮子养了两只小狮子，而其中一只狮子呢，它长大之后就学会了抓食吃人。第一头小狮子很嚣张，可是呢，它的嚣张却没有办法持久，后来很惨的。很惨之后呢，母狮子就把指望放在另一头小狮子身上，而这小狮子呢，后来也学会了抓食，也学会了吃人，但结局呢，依旧同第一头狮子一样，悲剧收场。在近东的地区当中，是常有狮子出没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所以第十九章的这个比喻的画面，其实是当代的人很习以为常、熟悉的画面。但问题来了，第二节所说的母狮子是指谁呢？有学者说，因为下文会指明两位君王，一位君王是约哈斯，一位君王是西底家。所以呢，这你的母亲应该指的是约哈斯和西底家的母亲。约哈斯和西底家的母亲是谁呢？我们来翻到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所以西底家的妈妈呢叫做哈木他。约哈斯的妈妈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往前翻，翻到列王记下第23章第31节，说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所以我们看到呢，约哈斯和西底家他们的母亲是同一人。可是待会我们往下看哈，还会出现一位君王叫做约雅金。约雅金的妈妈是哈木他吗？不可能的，因为在列王记下我们刚才所读的24章那里呢，第17节，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他叔叔啊，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而西底家的妈妈才叫做哈木他，所以约雅金的妈妈呢，不可能是哈木他。所以学者们就认为呢，以西结书第19章的那个母亲不应该指着哈木他，因为如果这母亲指的是哈木他，待会19章第9节指的那位君王约雅金就不合 这母亲等于哈木他的一种诠释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学者都把第二节你的母亲解释成犹大国，你的母亲解释成犹大国。我个人以为呢，这个解释是比较合乎上下文的一种诠释。所以套入到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二节，你的母亲犹大国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第二节继续说，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第三节，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第四节，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犹大国是哪一个王被拉到埃及地去呢？我想在列王记下第23章记载着很清楚。列王记下第23章31节到34节那里，特别33节呢，告诉我们法老尼哥将约哈斯禁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头狮子是谁呢？第一头狮子就是约哈斯王。第五节，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第六节，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第七节，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第八节，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第九节，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哪一个王被掳到巴比伦去呢？同样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24章13节到16节，特别是呢，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15节说，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呢，第二头狮子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是指着约雅金王。至此你看到君王原本是极有荣耀的，但一位被掳到埃及去，一位被掳到巴比伦去，狮子变成了病猫。我在想呢，当我们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学会什么？我们需要思想，原本狮子是百兽之王，极其荣耀，但却因为任意而行，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沦落到这种悲惨的下场。其实我们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神创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何等的尊荣。可是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王不像王，我们王子不像王子，我们成了罪的奴仆。甚至有人信主之后呢，也继续的好像做乞丐王子一样，自甘堕落。因此当我们在看以西结书19章1到9节，我们是否也看看君王，想想自己呢？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旧约祭司 是把神的信息带给人，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如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使命，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不管我们的种族为何，不管我们的国籍为何，我们都是合一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圣洁也是我们荣耀的身份的一种表达。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更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君王是谁。面对生活，我们不是任意而行，而是顺服神的旨意。在久负盛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呢，当遇到学长，当军校里的学弟们呢，遇到学长或是军官的问话的时候，这些进入军校的新生、新的学生，只能够有四种回答。第一种是，报告长官，是。第二种回答是，报告长官，不是。第三种回答是，报告长官，不知道。第四种回答是，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除了这四种回答之外，不能够有多说别的字。比如说，你的皮鞋擦得不亮，学长会问你说，你认为你的皮鞋这样子擦就算亮了吗？你可能有很多理由啊，刚才有人踩到我的脚，哎呀，刚才遇到下雨天了，你有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但在西点军校不可以，你只能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或是我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面对神的话，面对很多的处境，这些君王，约哈斯也好，约雅金也好，他可以说国际的局势多变，我必须使用诡诈，我必须合纵连横，神的话我先摆在一边，我有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借口，不顺服神的话。 No， 特别身为领袖，我们没有借口。身为领袖，身为君王，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带领百姓归向真神，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也许神把你现在所放的地位，是一个在世人眼中看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位置。我们需要思想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你得了今天的位分，是为着神的机会。我们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是要为神图谋大事。如果你有君王般的尊贵、丰富、地位，而你却任意而行，不好好服侍神，我想以西结书十九章一到九节那君王哀歌般的下场，能够在今天刺激你回转归向神。好，刚才在一到九节呢，我们知道了那母亲指的是犹大国，而两头狮子呢指的是约哈斯，他后来被掳到埃及去。第二头狮子是约雅金，后来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再来十到十四节告诉了我们，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第十节说，你的母亲，当然面对第二节的解释，你的母亲就是犹大国。犹大国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先前的犹大国，他们被栽于水旁，水多，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当我看到第十节的时候呢，我不由得不想到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然后呢可以按时结果子。第三节说的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说的他是怎么样的他呢？上文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是第三节的所谓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如果你把这个画面转移到了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十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水多多结果子，满生枝子。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栽在溪水旁？怎么样可以因为那里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呢？如果回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是那个人，他愿意喜爱神的话语，不止喜爱，他把它放在心上，不止喜爱，他昼夜思想，这样的人是神要高抬的人。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十一节说，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有学者从第十一节往前再推第十节着你的母亲。刚才我们说过，如果狭义的是指着犹大国，但透过十一节，恐怕更遥指犹大国之前的大卫王朝，因为十一节说掌权者的杖。这君王远远可见，这君王受到上帝的恩典和赐福而极其的昌盛。然而第十二节是一个转折，但这葡萄树，我们知道葡萄树是指着以色列，但这葡萄树，神的百姓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十二节因愤怒，因谁的愤怒呢？因神的愤怒。东风在巴勒斯坦地区，在夏天呢，有东边吹来很炙热的这个焚风啊，这风呢足以使得树叶都枯槁掉了，不止枯槁，甚至还像十二节下半段所说的还着火了。十三节，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呢，如果你连接到刚才的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如今的人，如今的君王，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没有喜爱神的话语，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就好像是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如果十三节之后所指的是一个君王的话，当然犹大国最后一位君王指的就是西底家，跑不掉，就是他。十四节，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这火不是从外发出的，是从他枝干中发出的，是他自找的。发出然后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掌权者的杖，杖是君王的意思，也就是说枝干已经烧掉了，没有掌权的杖，没有君王了，南国犹大也将灭亡。最后一句，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说的是这不只是一个哀歌的形式，更是一个哀歌的实际，不只是一个哀歌的文学，更是一个对于将来国殇的一个举哀的哀悼。神透过先知把话说在前头，这哀歌是一个事前的预言，是当作一个警告的话语，我要使人有所警觉，我要使人可以及早或说及时悔改。但很遗憾的，历史告诉我们 这群神的百姓没有及时回头。我想遥望新约，面对将来的审判，也有好多的警语，好多的提醒。比方说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最后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启示录也充满着更多的警语，在启示录最后22章12节之后说，看哪，我必快来，基督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以为没有关系嘛，反正来日方长啊，我现在还是赚我的钱，然后让我可以积存，让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但路加福音第12章，耶稣也透过比喻，透过故事的文学方式来表达他的警告。最后在路加福音第12章那无知财主的比喻当中，第20节说，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亲爱的朋友，期盼我们能够面对这种预告式的警告，我们可以及时回头，可以及时回转，而不是像当年南国犹大一样。神已经透过以西结以哀歌的方式来呈现预言的警告，可是不管领袖或是百姓，却依旧执迷不悟。求神怜悯我们，不是执迷不悟，而能够快快的领悟。